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 由 Christine 带你一起开创生活中的不可能，真实且平凡的来自你我的故事以及启发，一起来挖掘前所未有的第三空间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欢迎来到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在今天我们的女生悄悄话 Women Whisper 当中，邀请到了我一位厦门的好朋友。厦门的风吹起来呢有点不太一样，其实它跟台湾很像，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台湾跟厦门的那种生活啊，各方面很相似。那 Helen 呢，是我在厦门工作的时候的一位好伙伴，工作上的好伙伴。我们欢迎 Helen。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的 Helen， 很开心今天能参与女生悄悄话这个访谈。
嗯，那 Helen 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Helen 其实是从事跟会计相关的工作。那 我先帮大家介绍一下 Helen， 她可以再自己聊聊自己好了。Helen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她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朋友。内心很有温暖，而且很有行动力哦，因为我们以前一起共事嘛。那因为他的职务是做会计相关的，所以你知道呢，搞数字的一定要很值得信任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部分， Helen 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个，他的厨艺很精湛，就是呢，他每次自己带的便当都超丰富的。然后呢，第二个事情就是他很会照顾人，另外呢，他也很有责任感。所以，我想先跟 Helen 聊聊那个厨艺精湛这个方面好了。Helen， 你自己说说看，
okay.
你自己说说看，你怎么会这么会下厨呢？
没办法，天分。
你这样
就是这么自信。
你这样很机车哦。就是我就是没有天分那一个。我记得你以前常带便当，而且早餐啊就是会带那个三明治。
嗯，对对对，
真
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对于吃这方面比较讲究吧，就想说就是吃的健康一点，然后
对。
而且三明治我一般做饭也会就是选择比较就不是那种很复杂的菜色，就是三明治啊沙拉这种，
对，
就是简单方便的这种。对，
虽然简单方便，可是你真的那个下手都很强。就是那个食材那个食材就是
量很足。 对， 对不对，
量足然后又很好。你说光我们以前那个你以前做给我吃的那个三明治里面那个虾都不付成本了吧。对，所以就是你这方面是让我非常佩服。对，很厉害。那还有另外一个你的很棒的一个特质，就是你真的很会照顾别人。虽然你是独生女对不对？
对，
Helen
是没错。
可是她真的完全没有独生女的那种傲娇啦，或者那种公主，没有。她很会照顾别人哦。我印象中，以前我们在厦门，因为我们那时候开英文补习班，就是培训学校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个外教，是一个女的外教。她呢，因为某种原因，所以她的脚骨折开刀。然后呢，我记得当下呢，我们好像三个人吧，我 Helen 还有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就很想要去就是帮助他，然后还在下大雨的时候去连续找了两间医院，然后再去做检查，照 X 光，然后确定到底怎么办呢。那最后呢他终究还是要开刀，所以我们那一天就非常的忙碌。甚至呢 Helen 在当时还陪了那个外教不止就还蛮多天的，就是在现场陪他，然后细心的照顾他，还当然就是他的语言也很有天分嘛，对不对？就是还会帮他做
语言也很有天分。
翻译官嘛，对不对？你要不要说看你这个对这个照顾外教的这个印象有没有觉得很精彩又刺激？
对，第一次。然后因为他不是不会说中文嘛，
啊，
然后 跟医生的沟通啊，护士的沟通，就是都是就是我就是必须有一个人在那边嘛，所以那时候就说、嗯、啊，那我那就我留下来好了，
是，
那就可能陪着他一两个晚上，我也有点记不清了，反正就陪着他做各种检查、嗯，然后跟他解释说医生是怎么说的，嗯、然后怎样啊，这样子。
真的，
对，就还蛮特别的经历、嗯、第一次
对，而且他最后是有开刀，我们大家知道开刀之后又要术后嘛，可能还要在医院待一下子，所以就 Helen 那个时候让我感觉是很值得信任，然后也很会照顾人，因为我们知道去陪伴人家尤其在医院都不是很舒服的，你也不可能睡好啊，那可能又一个陪伴者要花蛮多心力的，还好那时候 Helen 很年轻，所以体力好没问题，
我现在也很年轻好不好你不要 cue 我
好，那不外乎呢就一定要问到的，我们的女生悄悄话呢都会邀请到我们的来宾谈一个他心目中欣赏的女性，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女性是会被他所激励，是有什么样值得学习的，所以我们要问一下 Helen， 你最欣赏的女性是谁呢，说说看。
嗯，其实我看到这个就是听到这个问题我也想了一会儿，
嗯嗯嗯，
我觉得我最欣赏的应该是我的母亲、哦、我的妈妈
啊、okay，
对，就是她虽然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中年女性吧、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从她身上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乐观
嗯
还有非常坚强的一个性格，
嗯哼，
就我觉得她是我见过最乐观的
是
的一个女性了，真的、
嗯、
然后也从来没有什么发过火啊之类的、
哦、是，
虽然说就是过往的一些生活经历
是、
嗯、就是不是那么愉快吧，
是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也没有说去抱怨什么，对，就是、嗯、至少在我面前没有说去抱怨什么，然后我觉得就还蛮、嗯、就是我还蛮庆幸有就是有这样一位母亲吧，
嗯，
对。
那你觉得你身上有没有妈妈的特质呢，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些，你有没有觉得因为毕竟就是你妈妈你是妈妈生的、啊、你有没有她身上的一些这样子的乐观啊的这种特质呢，或是坚强啊努力的特质
啊乐观我觉得我还是蛮符合的、
嗯、
就是、
嗯、是
嗯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很乐观，但我觉得人总是
对
比如说碰到什么问题
是
难免会说有一些失落的时候，但是会自己比较快的调整过来吧，
是，
对、
yeah. Helen
是
Helen 也是一个武艺双全的人、欸、唱歌也很不错哦就是也很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哦、可能喝个小酒啊小酌啊、哦、或者是、
哦、这个真的是我的爱好没有之一
这个喝酒的这种喝酒的开心度啊跟这种量哇可是在这种氛围之下很擅长喝酒呢
我觉得就是
嗯，
喝酒的就是比如说你跟朋友吃饭啊或者说什么场合我觉得有一点酒精的作用、
嗯、
氛围整个就会不一样吧，就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对、
嗯、
所以我比较喜欢说小酌一杯啊这样子，
是我们也很常喝酒啊对不对，每次都
对对对
喝酒然后唱歌然后就会有很多后面的那种很意外的插曲出现我们就不说了
年轻不懂事
哎呀不过这很好玩，这个都是很好的回忆啦，嗯，因为 Helen 是本地人 对不对，这句话来对、
对
我可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说所谓本地呢就很像说、我可能是歌雄在地的、哦、Helen 听得懂台语哦，因为厦门也是讲闽南语的，但是口音有点不太一样，那所以 Helen 她是厦门的本地人，想要先请 Helen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厦门好不好。
嗯，特别之处我觉得
嗯
比较特别的就是第一个它离台湾非常近，
对，
就是它是一个海边城市嘛，然后离台湾非常近，然后可能跟台湾的一些 交流会比其他别的城市更深一点。
嗯、
然后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嗯、每年大年初一，就是我们的那个新年的大年初一，
嗯嗯嗯，
然后厦门跟金门
对
那边都会一起放那个烟花来就庆祝这个新年。然后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吧、
啊、是
就是每年都搞得非常隆重。
嗯
然后从厦门这边去金门也非常方便，坐船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嗯、
对。然后所以厦门这边很多人周末也都会去金门玩啊或什么的。
嗯，哎，所以其实厦门应该是说最近的就是金门对不对？我记得坐船是30分钟就到了吧、
啊对对对，是就非常近，就是可能比从厦门岛内到岛外还近、嗯、真的
真的哈、哦，然后就很快啊就到了。那其实就完全是很，就是以前的交流应该是很接触嘛，以前就是可能要来来往往啊，其实都还是蛮方便的哦。所以其实厦门为什么跟台湾很接近，是因为就是语言其实也相通，就是、就是、
对对对
对，除了普通话之外，闽南语也是其实还蛮相通的。嗯，然后
对，我觉得几乎都差不多吧，就可能有一些音调会不一样，但是大部分都听得懂。
对对，都听得懂。然后还有包含生活的可能吃啊，各我觉得吃的部分饮食上面也还蛮像的。饮食上面、
嗯、
对,
对，
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很常听到讲什么酱油水 是不是？我有没有记错？酱油水
啊对对对，酱油水就是一般那个海鱼，就是海里面的那种鱼，一般会做拿来做酱油水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吃法，就是也最当地的一个吃法吧。
对，那这个跟台湾很像，因为台湾就觉得也是很常吃海鲜嘛。那海鲜就是希望不要太过度烹调、嗯，就简单就好了，因为我们要去吃那个海鲜的它那个原味的鲜度。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饮食上面，厦门跟台湾其实都还蛮像的。然后吃的部分也是这样子。然后听说就是说，也不是听说，就是以前厦门好像都可以接收到台湾的这个电视台，都可以看得到，是不是？
对，我记得我
嗯，
可能在高中及以前吧、
嗯，
然后我们有的家庭就会装那种。
小
一个小喇叭，
小
耳朵，对、
嗯，
然后就可以接收到台湾的那些电视节目。
嗯，
然后我以前自己也经常看，就是什么东森新闻呐、啊嗯，什么什么三立电视台还是什么之类的，对，看那个台剧，一下演几百集的那一种。
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都可以看得到，就对，都完全无缝接轨。
对对对，只是偶尔可能信号不太好、嗯、可能就会差，就是可能会收不到，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收得到的，就还蛮、
嗯、是
就蛮对，蛮好的。
嗯，所以其实厦门跟台湾、台湾人也很多去到厦门、欸、就是很多人到厦门去开公司啊，开工厂啊，或是去从那边当成是一个口岸，就是进去也是还蛮多的。那 Helen 因为是本地厦门人嘛，因为我知道厦门其实是一个经济特区，你要不要谈谈你小时候的厦门跟你长大后的厦门，你那种城市，因为大陆的城市进步非常的快，就翻篇很快，你有没有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小时候所谓的厦门跟现在所谓的厦门就是其实就是单单地域上面来讲，就我觉得就差很多了。
嗯，
就因为厦门是，厦门本身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我们所说的岛内，还有岛外。
OK，
岛内就是厦门本岛这个区域，然后也是算经济最发达的吧。
是。
各种资源也是最丰富的。然后以前其实只有岛内这一块，
是，
就我们才算它是真正的厦门，像。岛外的什么集美啊、
嗯、
海沧这些区、
嗯、
其实就以前是不把它当做厦门的、
哦、
就只有把岛内这一块当成厦门，然后现在是几十年过去、
嗯嗯、
然后因为交通也变得非常便利嘛、
嗯、
什么地铁啊 BRT 这种、
嗯、
出行方式也很多，然后现在岛外其实经济也发展挺好的、
嗯、是
然后对然后也挺多人 就是可能在那边居住或什么的、
嗯、
因为其实岛内跟岛外现在距离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感觉那么遥远了嘛、
嗯、哼哼哼哼
对、
欸、不过
是
Helen 是很纯的厦门人哦，你要说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也没有啦
对，因为其实厦门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厦门大学嘛，它算是在全国排行还算不错的学校嘛，厦门大学、
嗯、对
对
是，
然后还有一个它跟高雄鼓浪屿有一个这个
观、哦、是、
啊、观光景点
就是观光区吧，
嗯哼，然后也是要搭个那个船大约十分钟还是不用十分钟就到了对不对，
对，是就是，
嗯，
对，可能十来分钟吧，就很也很方，也很近。然后一般来厦门旅游，
对，
就是鼓浪屿就是必去的，就感觉没有去鼓浪屿就不叫来过厦门，嗯、就是算厦门的一张名片了吧。
是，
跟厦门大学其实是一样的，
样的
就是一样的地位吧。厦门大学也是。一般来都会去参观一下这样子，
嗯，没错，而且去鼓浪屿上面的话它这个岛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全部都要步行的，它没有车子耶、欸、就是它即使要可能拉什么东西也是要人力车是不是，对不对，它几乎都是只能用步行的整个岛、
对对对、嗯、是
OK，
就是或者说现在也有那种观光车，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还是会愿意说用步行的方式，
嗯嗯，
因为它整个岛也没有说非常大嘛，
嗯哼，
对，就是、对，步行的还是居多吧。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次是晚上到那个鼓浪屿，因为它那边有一个演奏厅嘛，有一个音乐厅，然后其实很有趣的是你晚上从鼓浪屿反方向回去看厦门岛，哇，你就会发现那个整个厦门的那个夜景啊灯光啊是很丰富是很明亮的，就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可是在鼓浪屿上面它就显得比较沉静而且显得比较安静一些，所以上面好像还蛮多民宿的，
对是、
嗯、
因为以前是还蛮多人就是居民在上面居住的嘛，
嗯哼，
然后后来因为厦门其实比较发达的也是旅游业吧，
对，
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就会把鼓浪屿上面的房子就改成那种民宿啊、酒店啊这种，
是，
对，其实现在鼓浪屿上面真正在上面居住的本地人其实非常少，很多都会、
哦、
都已经都没有在那边居住了，对、大部分是那种旅游业者啊、对
OK， 原来那差不多、很多地方可能都会变成这样淘汰或者是汰换啊，然后就变成是比较商业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是。
那我们聊聊，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讲到说台湾跟厦门那其实是金门跟厦门其实交流是很密切的。那 Helen 聊聊看，就是说厦门的台湾人很多，你除了认识我之外你还没有认识其他的厦门人呢，那感觉台湾人有什么就是有没有认识其他的台湾人，那你有没有感觉台湾人有什么样的特质，是不是都很机车呢我自己先说、
很机车是真的啦其实 Christine 算是就是我真正意义上认识或者说熟悉的第一个台湾人吧。
OK。
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就是就是变得比较熟悉嘛。然后我发现台湾人其实对待工作这一方面还是非常就是对细节很用心，就是会比较抠细节的这一种。对，然后对于就是平常生活啊也比较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吧。就是比较注重生活的品质这一块，对，就是这一点是我非常欣赏的，我觉得就是人生还是要就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吧。
哇塞，
对，
居然
然后
现在就讲到人生几十年出来了，这
真的是这样吗，对吧，然后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都有我所刚才说的这些特质吧，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怎么说呢，
那个文化那个
文化
对,
对, 对
那个涵养，对
是，
不过
那当然
你说
台湾人我只可能就真的只有跟 Christine 比较熟因为现在工作或者生活中其实也没怎么碰到说台湾人，就是即使说认识但是不会去说熟悉啊或者怎样，可能只是加个微信，但是就是 活在朋友圈的那一种啦、
我懂我懂，对，所以我们当初其实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工作真的也时间很长嘛，尤其是那个时候才刚要开学校，所以很多光蛋离奇，一些不可思议或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会发生。但是
对，
真的 Helen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artner， 因为他那个那个时候你好像才刚毕业没多久，对不对？就是
对，异国算是我第一份工作吧。对
，OK， 对，所以其实也算是一出来就被我折磨这样，就被一个很机车的台湾人一起工作。是，哎，不过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也有也会遇到一些台湾人的家长啦，就那是少数啦，
对。
还是比较少的。 OK， Helen 也是很会生活的，从刚才我们聊到他厨艺精湛，对不对？他想吃什么自己就可以变出来了，这个就很厉害。我想吃什么我自己还变不出来呢。然后 Helen 也很会生活，喝喝小酒，跟朋友聚聚，然后旅游，等一下我们会聊到旅游，对不对？不过我想先跟 Helen 聊一个，就是我跟 Helen 有一起去金门去旅游过，然后呢我还记得我骑摩托车载 Helen， 因为他没有驾照嘛，所以呢我们
因为我没有驾照只能租电动车，然后那电动车又慢的、真的是非常慢，然后你不是你是实在忍受不了我的速度，所以你说叫我把车停下来然后坐你的车，所以我印象深刻。
真的，因为电动车你知道它就是安全第一为优先，所以他快不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金门的时候，因为真的很近嘛，然后去那边就我骑摩托车载 Helen， 而且我还狂飙在那个金门的那个马路上面，金门都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就是只有牛吧，就整个就很宽阔。然后我们去也是买买买啊，吃吃吃，对不对？
对。
你去过金门几次啊？
去过两次吧，应该、对，两次好像都是跟你去的，
对吧？然后有一次我们
有一次还是跨年，我记得，
我就是要说这个，
对，
啊、还有放烟火，哎，还有放烟火，
对对对，我们不是还去看了那个晚会吧，跨年晚会，对，
那个金门的晚会是一个超级迷你的，还有请到歌星嘛，
对对对，
莫名的歌星的那一种这样子，好，那你对金门的印象怎么样？就除了这种买买买啊这种之外，美食呢？你比较着重这种美食。
对，我是觉得金门的吃的还是蛮合我的胃口的吧，特别是那个什么广东粥
啊，对，
我印象深刻，就每一次都必须得吃个，就我还可以大清早起来，因为我看网上有攻略说有一家广东粥的店不是非常有名吗？然后说要很早去才吃得到，
对对对，
然后我就特地还大清早爬起来六七点钟，然后照理说出去旅游不是应该睡到自然醒，结果晚六七点钟硬是爬起来去买，结果他那一天是好像是他要供应给别的旅馆还是什么的、
okay.
就那天早晨就没办法说、就是店里就没有嘛，所以我就扑了个空，然后最后去吃了另外一家。
哦，你还是有去吃，
就觉得对对对。
而且你自己，
然后我觉得那边的居民都挺淳朴的吧，就挺
是
挺好相处的，对，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就是厦门跟金门两个那个交流很近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那种交流是没有问题。那大家在刚才听 Helen 在讲他去寻找这个美食的过程，完全没有我的存在，因为我都在睡觉。
对，是。
那 Helen 她有这个美食的一个坚持，好，在我们要搭船离开之前，她一定要把这个好吃的广东粥最后一刻还是要把它吃上，记忆起来，对不对？
对，我真的是对她就对金门印象最深的就是广东粥了，就是真的是很合我的胃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自己可以把它煮出来吗？你觉得你这么喜欢，你也尝过这个味道？
就但好像没有去尝试过哎。
OK，
对，下次还可以再去嘛？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
等到这个疫情过去，应该就可以开放。 自由行了。对，
没错。然后 Helen 也 还没有来过台湾本岛，对不对？
对对对，就一直也非常想去，但是都还没有机会安排上。对，
是是，好，找个机会来哦，就是我招待啊，你一定要来一趟的。对，
OK OK， 我要把这句话录下来。记得你招待
我们现在不就是在录了吗？惨了、
oh,
我自己
我这边也得录一下。
我这边已经，
我怕你等一下会不会把这一段卡掉。
哎、欸，说的也是，你怎么知道我会做这种后制的工作？好，那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讲到旅行嘛，旅行都会让人家很开心。我印象当中你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就是你跟一群不认识的人、真的哦、有男有女哦，然后在网络、欸、是在微博上面对不对约了，然后你们一起去摩洛哥旅行。
对对对，18年的时候吧，
18年的时候。哎、欸，聊聊这个，因为我觉得蛮酷的。哎、欸，怎么在网络上面跟不同不认识的人一起去旅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因为就是那时候我计划去摩洛哥，我是先就是脑袋一乐、就我是在手机上面看那个就是各种攻略嘛，然后那时候是其实我是没有说特别想去一个地方或怎样的，所以只是随便看一下。
OK，
然后看到了摩洛哥这个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阴差阳错就决定说要去这里。
OK，
然后我确定了时间之后，因为那时候我好像是提前大半年就把机票买了吧、我就规划说下一年的过年我得去、我要去嘛，因为它时间也挺长的、
对，
所以我就只能安排过年的时间，然后我就先把机票买了。我那时候也没有管说有没有人跟我一起、或怎样。那买完机票我是先问了我身边的人、然后但是过年可能就是大部分人都比较喜欢待在家里。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身边人就没有约到嘛，然后没有约到我就说、那就上网约看看，因为我之前有听别人说可以上网约嘛。
OK，
那我就在一个 APP 上面、就是发那种行程消息，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去哪里、然后大概要去哪几个城市什么的、然后如果说有兴趣的，
对，
就是比如说有相同时间点去的可以联络我，然后就留下我的微信号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就有人来加我了、然后但是我也、然后有人来加我的同时我也可以看别人发的行程嘛，
是，
然后我也看到别人就有大概时间跟我一样的，就可能早我一天到，
是，
但是我们是一起离开这样子，就同一天走、然后我就也有加别人，然后后来我们 那一群可能约了六个小伙伴吧、就加上我、约了六个小伙伴，然后就
成型了，
大家就约定在摩洛哥哪一个城市、因为大家可能到的时间点不一样嘛、
对对对，
然后就约、比如说约在哪一个城市，然后接下去的行程就一起走这样子的。
哇、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吧。然后这、我们这六个人后来
是
也有在一起出去玩过、就是去大西北啊、或者说去斯里兰卡，就是没有说六个人一起，但是都
是
跟其中一两个这样子，是就是大家我觉得相处下来还算比较融洽吧，
是没错、
所以就对，
如果可以透过旅
行，所以就愿意再去。对，
是啊，而且可以透过旅行，你知道旅行如果合得来的话，这种男女关系或是朋友关系绝对没问题了。
对对对，是，
对对，
我觉得旅游真的很考验。就是不论是友情或者说爱情什么的，
是
就是你跟你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平常就是生活中你可能相处得非常好，
没错，
但是去旅行就不一定了，说不定两个人回来就闹掰了，就是因为旅行你相当于24小时都待在一起，你就会看到说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一些，就是你可能看不爽大家的一些点啊或什么的，就很容易就闹掰。
没错，
所以其实约陌生人也挺好的。
对、
我是这样觉得。
那我觉得这挑战性很高。哎、就是你跟陌生人，然后要一下子进入到那种就是 partner 那种伙伴的这种感觉，哇，那我觉得其实还这个其实是对我来讲是挑战度蛮高的，因为真的完全不熟识，然后就开始要去走去哪里去吃什么去用什么或是去干嘛，就大家要很有那种互相的那种协调能力。所以你现在
还会，对对对，就是你也不能找那种太机车的，就是 就是大家要
啰嗦的
比较怎么说、比较不会说太注重，就单纯住宿来说吧，就有的人可能要住非常好的那种酒店、
来了，
那像有的就只是说考虑说干净卫生就 OK 了。其实因为出去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酒店一般就是用来睡个觉而已吧、对，
是的，是的，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们通常会挑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住宿吧、对、
是，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还蛮，就我也蛮幸运能够就是约到说可以喝得来的人。对，
节目一开始就说到 Helen 其实是一个很会照顾别人的人，他也很会照顾他自己哦，所以他又可以去帮助别人，又可以去照顾别人，其实他就是已经有加分的这个能力了。对，所以可以跟他变成一个旅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啦。那当然你也会吸引力法则嘛，你也会找到这样子好的旅伴。那今年呢，因为现在因为疫情可能要飞往国外是不太那么可能实现的，那你今年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吗？
今年其实我之前是有给自己的目标是一年安排一次吧，就最少一次、就是至少要7到10天的这种旅行吧、就当做放松也好、或者怎样都好。对，然后今年本来是计划说去新疆
哦，
对，因为国外去不了，就国内我可能对新疆或者西藏会比较就是觉得说一定得去的地方，而且要趁年轻赶紧去，
也有那体力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然后后来就跟我的小伙伴就是做了一下攻略嘛、然后发现其实新疆就是范围太大了、就如果真的要玩下来其实很费时间，然后像我们这种上班族很难凑到半个月以上的假期、所以就是如果今年不行，我是想说明年过年的时候吧、就是2-3月就是没有时间，就只能说改成明年了、这样子。
OK
对，
好的。
然后今年我可能会去一个短途的吧、可能像长沙这种、3-4天就可以解决的这种会比较好。
OK
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如果去旅行的话，你自己一个人去也 OK， 但是你找伙伴一起去你也 OK， 就是很 flexible 很弹性对不对？
对，就如果说能有小伙伴一起那最好，那如果没有的话，
对，
那我自己一个人是 OK 的。对，就不会说一个人不敢出去啊或什么。我觉得我胆子可能算比较大的吧。
你是很大胆。
对，像今年去年应该说去年过年前不是那个疫情不是爆发吗？
是是是。
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我家里人有叫我说，因为我去年过年不是有计划去斯里兰卡嘛、就是我所有的行程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小伙伴也约了，然后结果是临行前3-4天吧，然后疫情不就新闻就爆出来了，然后后来就是家里人有说要不要叫我就不要去算了，就比较危险。然后后来我想想，我都已经计划了那么久，然后我想说算了算了，还是冲出去吧。
okay,
那时候还可以出国的。
OK。
然后就玩了个10天回来，这样子。就其实出去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会担心，万一说比如说同行的人啊，或者说飞机上的乘客
啊，
会有比如说有感染到，那不就惨？
对。
但是还是
奋力一搏。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是搏命。
后来其实我是觉得出去是值得的。还好，如果说再晚一点可能就真的出不去了。
所以
然后我是差不多春节的时候出去就还好。
所以就掐那个点呢、就刚好是其实他已经快要就是飙升的那个时候。对啊，
对，我那时候出去是国内正严重，但是国外还好。然后等我从国外回来，然后国外又开始严重
了，
就我那个时间点卡的还算挺好的。对，
好，不过下一次就这种旅行还是安全为主，免得你知道这种一趟出去真的不可知的事情是很多的，尤其是现在，
对对对
对，因为 COVID-19 这个是这太改变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了。对，虽然说 等到解封之后，可能所有这种旅行应该会爆炸式的这种宣泄吧，因为大家都忍很久了。
对
对对，OK， 好啊。所以 Helen 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些，在今天的女生悄悄话当中，我们邀请到 Helen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她本身呢是厦门人，然后她其实也在生活上面很有品味，很会替自己安排，她的独立性也够。另外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在旅行上面有做了这样一年一次的计划。对他来说，对你来说啊 ，Helen， 就是旅行对你来讲是什么呢？你觉得？
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就是对我个人而言，就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吧。就日常，其实日常就是都是被工作包围，
对，
就生活比较枯燥吧，我觉得
比较规律。
那可能加上我，对，然后加上我本身从事的这个职业，
对，
也是比较就是两点一线的这种感觉，对，所以就是我才说给自己定一下目标，说一年去至少要去一个地方，就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想要有一段时间能够远离自己的一个平常的生活，然后
我懂，
去看看不一样的就是世界吧。
他虽然是跟数字打交道，他是学会计的哦，可是他的英文能力其实是很不错的，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可以很放胆的去选择国外的旅行，甚至他可以约上小伙伴，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摩洛哥，其实你没有打算可能要找别人，你就是充其量可能到最后如果是你一个人去你也 OK， 对，就是他在语言上面他也能够是去能够自理的，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我看在看就是在旅行的这件事情上面，你还是要有一点点本领呢，就是你可能要语文的能力啊，你要有独立自主，然后能够去做好这些攻略的能力，然后才又有这些安全各方面的考量。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各国之间可以再开始交流起来，希望有那一天，然后呢也邀请 Helen 来高雄来那个来做伴来高雄旅游一下好吗？
来高雄喝一杯
到时候应该就是会无限杯了那一种
OK 的。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Helen 跟我们聊天，也祝福 Helen 接下来的工作生活都愉快哦。
OK， 谢谢，也很开心今天能够就是有这个机会，就是去跟 Christine 聊聊天这样子。对，我觉得还是蛮，就我之前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什么访谈之类的节目，对，还蛮有趣的，我觉得。
好啊，我们下次有不同的话题再邀请 Helen 来跟我们聊聊天，好吧？OK 吧
？OK， 没问题。
好的，最后呢，我要唤醒那个 Helen 的记忆。Helen 在我有一次生日的时候呢，好像是19年，对不对？我记得2019年我的生日的时候呢，我莫名，
对，是。
我莫名的收到了一份礼物，而且这个礼物是来自金城武的
很特别是不是？
超特别的。 Helen 送我什么呢？其实那个背后的金城武就是 Helen 啦，他做了一副锦旗给我。大家知道锦旗吗？应该没有人会知道，因为没有，你知道 Podcast 就是能用声音来传达，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影像，所以它就是一个锦旗，锦旗上面写着那个就是祝克里斯丁城什么一夜暴富，是不是？还是一夜致富？
对对，生日快乐一夜暴富。
对，生日快乐一夜暴富。然后落款就是左边这个做锦旗的人是谁？金城武
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你真的超酷的
然后你不是说你收到的时候办公室都炸了吗？
真的，而且那副锦旗啊，我没有把它带回来台湾嘛，还放在上海的办公室，我就很大辣辣的就把它挂在墙上所有人就会一进来以为那个锦旗是因为什么好人好事代表啦，还是因为做什么，结果不是，是因为生日快乐一夜暴富，而且还是金城武所以 Helen 是一个很有创意满分生活也很有乐趣的一个人，太棒了。对， 继续加油。
嗯，我会的。
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跟 Hannah 聊聊天哦。
OK OK， 下次见。
嗯，拜拜。
OK， 拜拜。
今天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 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与你们一起享受独处，享受生活，享受当下。本节目由英特瑞菲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英特瑞菲 Eat Terrific Making the Better You。 See you next time.